A 股进入恶性循环，股民信心完全崩溃，习近平陷入水深火热。唐靖远谈中国点样走出垃圾时间。袁荣光咖啡馆月底被迫关门，不停被罚款。反胡杂器官医生组织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6号礼拜二，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祥。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补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很快，目前效果挺好，下次还会购买。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补，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是很高啦 ,7.1, 佢冇食药的，咁后尾即係见广告啦，呢、这个 YouTube 呢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啦，咁我见到咁我，所以我哋就买返嚟俾佢食，咁我食咗一个月啦，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我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补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中国 A 股上周度过最惨的一个礼拜，沪指连跌五个交易日，上个礼拜五甚至跌到股民涌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求救的程度。2月5号开始， A 股不出意外地一片绿，继续下跌，目前上证指数已经跌破2650点，沪深经三市超过5200只个股下跌，沪深两市超过1000只股票跌停，2000多间公司的股票接近跌停，让众多股民崩溃，直呼这个是史诗级别股灾，比2015年更惨。
A 股暴跌，中产和富豪受到冲击，股市质押盘的问题浮出水面，上市公司大股东可以将手中的股票抵押给银行贷款，银行会计算质押率，大部分是 50% 甚至更低，比如股票值100元一股，银行大约每股贷款50元，同时银行设置平仓线，当股票市值跌破平仓线，就要求大股东补充质押，否则银行就会卖股票。一般平仓线设在 140%， 亦就是说股价如果低过银行借出的钱的 1.4 倍，银行就可以卖股票。咁叫做强制平仓，上市公司股票被强行卖出就叫做爆仓。换句话讲，股市暴跌，一系大股东倾家荡产，一系银行攞唔返贷款。咁就系目前 A 股暴跌之后喺中国普遍出现嘅现象。社交媒体上嘅一段短片警告，时间不多，如果 A 股再唔反弹，未来可能跌到深不可测。而家已经有大批大客户爆仓，2月1号是2018年以来爆仓客户人数最多的一日。发出短片的人说，我今日整个上昼全部是搵钱救命的求助帖，大批大股东急住搵钱，俾银行补充质押交保证金，身边全部是一段段的悲惨故事，无数中产高产家庭财富爆炸牺牲。问题是保证金不是交完就没事，今日保了，听日如果市场再跌，那还要保，大股东根本撑不住，撑不住券商就要平仓，卖盘就增多，还有15000亿人民币的融资盘亦到了快要爆仓的边缘。最关键的是，就算股市反弹，融资盘会选择割肉来保证本金的安全，所以一反弹抛压更大，会出现恐慌性抛售，咁就系恶性循环。讲实话，到时候埋单嘅仲系买咗股票同基金嘅股民同基民。亚洲金融发文话要出人命啦。 一位网友刚收到东莞证券的通知，账户就要爆仓，要补充资金，但该借的地方都借了，不该借的地方亦都借了，想跳楼了。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的惨状冲出国际，商业内幕发文话，习近平陷入水深火热。中国股市在2021年达到顶点之后，市值至今蒸发了6兆美元。中共紧急出手救火，一方面证监会周末开会，宣布要打击操纵市场、恶意作空等行为，威胁股市如果再跌，就要拉人祭旗。另一方面，新浪出手封杀到美国大使馆微博求助的网民账号，同一个手机号码有不同账号都被封，甚至支付宝和其他新浪产品都全方位封杀。在绝望情绪驱动下，中国股民在4号涌入印度驻华使馆微博求助，问印度是怎样为人民服务。还有人留言说，我以前喷美喷印，现在我支持你们，我错了，对不起等等。有人形容说， A 股是亡党式暴跌，被铁锤反复打击的小粉红一夜之间沦为反贼。粉冲论坛上有人提问，在中国经济暴雷、老百姓大逃跑的大环境下，中共何时倒台呢？有网友回答说，现在中共国的经济就好像一个油尽灯枯的癌症末期患者，再没办法拯救。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时候所剩不多，不过医生可以判断癌症病人大概的生存时间，但没办法预测到病人哪个月几多号什么时候病故。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潮、移民潮席卷全国。对于中国的状况，中国政治学家刘君宁表示，改革开放已死，中国进入历史垃圾时刻。刘君宁认为，社会主义体制并不存在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历史上亦都没有任何成功先例。中共目前必须放弃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改朝换代才能够改变现状，而并非改革。
这样中国人到底应该怎样做呢？改革定是改朝换代呢？就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在5号采访了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他肯定了中共确实已经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进入到一个垃圾时间。他表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泽东共产主义经济路线的否定，才有这几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但是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开放，最终不能够起到根本作用，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到了胡锦涛时代就已经走到尽头。他说，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讲过，他其实是击鼓传花，那个雷就传到他的手上，他只是在那排除雷而已，只不过他选择一种错误的方式来排雷。习近平他现在采取了一个回归到毛泽东的方式，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邓江湖时代遗留下来已经走不下去的路。所谓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问题，却反过来是加速了中共的灭亡。习近平权力推行到中央集权，将它推行到了一种更为极端的程度上，导致整个经济出现这种断崖式的崩溃。主要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甚至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经济的状况看上去都非常好，唯独中国经济正在往下跌，讲明中共的经济已经脱离了全球化的市场。有网友表示，只有选择建立在圣经思想基础上的美国模式，才可能为中国找到一条新出路。唐正远认为这种想法有些绝对。他说，因为美国整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就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之上。其实我觉得无论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哪种社会，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能够说是绝对最好。哪怕是美国这样的老牌民主灯塔的民主制度、民主社会都不是最完善。好像美国大选巨大的弊端，美国现在极度偏左， 你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就是违背了最起码的普世价值和最起码的人伦常识。中国过去都是王朝制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但是过去历代王朝其实亦都出现过非常灿烂的文明，远远领先过其他的国家地区。唐政远强调，人民需要的是为人民着想的政府。他说，政治制度有两种，一种是恶政，一种是善政。民主制度同样可以催生出恶政，就好像过去中国历史上那种中央集权的制度，它同样可以催生出善政。善恶我觉得才是整个政治最核心的标准，最好的一个区分划分的方式。你只要是真正地为民众着想的这样一种善政，哪怕你是集权制度，它同样可能开出一朵文明之花。好像香港，未回归之前的香港，它是没有民主选举，它的港督都是直接由英国政府直接指派，但那个时候它可以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的自由度是全世界最高。
位于香港上环的裕明光咖啡馆2月3号凌晨在社交平台宣布，店铺将会在2月29号关闭，如果以后能够找到合适的位置一定会再开。
咖啡馆亦发出长文，感谢大家陪伴裕明光已经接近四年，不过没想到过去的三年不断被人投诉，不停被罚款，因而上庭上到刑事法官，同食环署、消防署、税务局、警局同各区法院等经常打交道。贴文感叹，虽然呢条路好艰难，但幸好遇到好多善良人，并且喺最后话，黑暗时代感激遇到大家，以后一定会再相见，谢谢支持裕明光咖啡馆，裕明光归每一位香港人。裕明光咖啡馆位于上环必烈者士街，位置较偏僻，餐厅外墙曾经有抗争者的涂鸦，店内亦放置不少同反送中运动有关的装饰同文宣。餐厅主要经营手冲咖啡，亦提供日式家庭料理，其中按照富士山形状制作的饭团最受欢迎。裕明光咖啡馆在2022年7月21号曾经发文话，警员怀疑咖啡馆内存放有触犯国安法的标语等，咖啡馆当时被要求停业。对于正常经营的咖啡馆被迫关闭一事，希望之声采访了旅居澳洲的学者李元华，他表示中共是不允许香港有自由民主，我想咖啡店的主人他一定是希望香港仍然是一份圣洁之地，仍然可以讲究自由民主，但是事实你现在看得出，中共是不允许有任何的自由民主在专制暴政下边存活。这样表面上来讲是针对一个咖啡馆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实际上它是不允许香港有这种反抗中共的意志，追求香港自由民主，它是不允许有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才有这种所谓的经营上的这种迫害，处处俾人麻烦，令佢唔能够正常咁经营落去。李元华表示，香港人反抗中共暴政嘅精神永存，咁亦系中共最害怕。整个过程你能够睇得出，实际上系政治目的去破坏。这个咖啡店能够坚持咁多年，本身就讲明咗香港人反抗中共嘅意志其实一直有，只不过这个系一个代表性。他愿意去做出头鸟，不怕中共的打压。
英国议员菲利普·亨特提名反活塞器官医生组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因为这个医疗组织积极努力揭露中共活塞器官的暴行。
亨特在五年前从人权倡导者那里了解到中国有活塞器官的事情之后感到震惊，他在2月5号对大纪元时报表示，我们必须做得更好，必须抗议，必须宣传，最终将跟随这种可怕的行为。他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反活塞器官组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反活责器官组织，有助于大家对活责器官的关注，还将打击同警醒涉案的中共官员。活责器官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犯罪，这些行为令人发指，违反了基本人权。反活责器官非牟利组织总部位于华盛顿，由世界各地的医生组成，17年来一直揭露中共大规模活责器官的暴行。除了发布研究证据之外，反活责器官组织还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并发起请愿活动，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今年一月，在100多名立法者、学者和民间团体的支持下，反活责器官组织呼吁联合国针对中共活责器官行为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在中国，中共当局支持的活责器官罪行令大量人口处于危险之中，被拘留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和家庭教会、基督徒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1月31号举行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表示，中共是全世界最压制人权的政权之一。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案，将活责器官定为犯罪。今年1月，欧洲议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调查这场镇压运动。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